我们上次分享罪的问题还有个结尾，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说到圣经的启示，罪是人完全使用上帝给他的自由意志所做的一个选择，他是要与神同等。那圣经对罪的描述有三个，是吧？一个是打不中靶心，就是人再也不能够遵行神的命令了。第二个是离开了本位，是吧？人从上帝看美好的一切的，然后对神人的旨意的旨意当中堕落啊，人离开他的本位，不顺服神，而这个就造成上帝所创造的人，他不愿意反照上帝的荣光，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罪带来的是上帝创造整个的逆转啊。罪是一个对创造的逆转，创造做什么事情，罪就是做相反的事情啊。罪带来的结果是死啊，正如上帝的审判，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罪是对生命的逆转，罪是对生命的逆转啊。在这个逆转当中啊，人与上帝的灵性上的交流立刻就中断了啊。而这个死亡就在一天一天的警告着那个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啊，死亡就是一个警告，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与神隔绝了。那罪的结果就是人不断地去寻找其他的来代表代替神啊，就陷入疯狂的偶像崇拜当中。那我们来看看圣经的对罪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后果，我们再回来看其他的世界观，他们对罪的认识。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回头来看无神论的世界观啊，无神论的世界观，他们说罪是这个制度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是所以这个他们把世界上的问题归咎于别人哦，归咎于别人。他们认为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当他坐到神的宝座上的时候，人就要制定自己的善恶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让我们理直气壮的来做我们心中想做的事情哦。所以无神论他把问题归咎于别人哦，正如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每一个人都把罪归咎于别人，所以把自己放在最后的位置上。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审判是临到每一个人，上帝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而泛神论的世界观呢，泛神论说我们就生活在神里面，我们就是神的一部分，是吧？你看不见，所以你要去包容，你要去看到这个宇宙当中所有的万物啊，上帝就在这个宇宙当中。所以呢，泛神论说我要进入这个宇宙当中，我才能够就是说回归到这个自然里面，我才能够找到良善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相信上帝就与这个自然界是同一回事儿。上帝是和自然界是同一回事儿，所以泛神论他不承认哦，他不承认这个被造界是需要一个创造的另外的在这个以外的创造主，他把这两个等同起来看。所以这第一个跟圣经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把创造主和被造界混为一谈啊，所以他这个是圣经里面最最本质的一个启示哦。它跟泛神论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当你不承认创造主与被造物的区别的时候，你就无从谈起说你要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因为你连这个区别都不承认哦。第二个，泛神论它不承认说世界已经堕落了，他认为这个世界仍然是美好的，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所以他不断地说，我们后面会讲，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上帝最初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我们也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是大家特别要记住的，就是希伯来语里面的沙龙，沙龙是衡量上帝看为好的一切的在上帝眼中的一个标准。这个沙龙就代表说，这个人这个自然界与上帝的关系都在最初上帝所造 上帝所看为好的位置上。而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沙龙里面了，我们已经不在沙龙里面了，所以人已经完全败坏了，自然界也在脱离这个秩序，这艘船已经在沉了，而你仍然认为在这艘船里面是有良善的。所以泛神论它推翻了上帝看为好的标准，它把存在的就认为是好的，这样它要发展出它的道德相对主义，这也就难怪它会觉得各种各样的文明里面，哪怕你要娶四个老婆，这也有它的好处是吧，哪怕你要去让人 裹小脚，它可能也有它的好处，所有东西它都认为它有它的好处。圣经说在我的肉体里面彻底没有良善，彻底彻底没有良善。所以泛神论第二个的问题是他看不到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这个是需要提醒需要启示人才能够知道的，他人不能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败坏的人不能自己意识到我们是败坏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后现代呢，后现代就更离谱了是吧，后现代说这个世界没有问题，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自然界产生的，人的思想也是自然界产生的，连人的道德也是自然界产生的，生老病死你说哪个叫好哪个叫不好呢，无所谓啊，无所谓，看你怎么看。所以罪啊和这些黑暗啊，一切东西就被解构了，道德也被解构了，不道德也被解构了，所以道德跟不道德只是一体的两面而已啊。所以后现代他就转为以自己的感官为神啊，他就更低级了，他其实还比不上泛神论呢，他是更低级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们就像一个就是为就像那个巴甫洛夫做的那个条件反射的狗一样，你给什么他就有什么反应，所以你人就活在这种感官的刺激里面，所以现在的人吸毒，而且吸越来越便宜的毒，越来越便宜的毒，毒品越来越便宜，毒性几十倍几十倍的上升，几百倍几百倍的上升啊！现在$10就能拿到比鸦片比海洛因要毒几十倍的芬太尼的毒，这就是现在造成全世界的问题啊！那人活在这个感官为神的这样一个东西，圣经说什么，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如同死亡的畜类。什么叫人在尊贵中呢？你要知道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也是一种尊贵啊。动物不会说哦，对，动物不会说我偷了你的东西，我吃了你的东西，我吃了你辛辛苦苦做的事情，我违反了道德，我有罪哦。动物吃了就吃了，如果人也是这样的话，他就跟动物一样。所以人在尊贵中意思是当人提醒你你是个罪人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尊重你，他告诉你他把你当人看，他告诉你说哦，原来你还是按照人的标准生活的人，所以我们两个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用这种标准而不是用动物的标准在互相相处，我们磕开要礼让，我们互相要尊重，是因为不是说我们为了安全，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而是因为我们尊重这个对方开车的人是一个跟我一样同等地位的人，这是一种尊重啊。人在尊贵中而不自知而不醒悟，诗篇说如同死亡的畜类。我们后面会讲啊，怎么跟福音朋友谈论罪啊，我们今天可能时间很多，我们要去讲苦难的问题啊。我们也许我们放到最后那个把这一方讲，其实我们跟福音朋友谈论罪啊，就是一个尊重。我们跟你谈论罪的意思不是说我要找你的茬啊，是我们在一个标准里面，我们看得起，我们互相之间还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有尊贵价值的人，我们才会去谈论罪。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不再需要作为人了，我们就是为了三餐活着，我们就是为了这些柴米五斗米折腰的话，我们就不会谈论这些话题啊。我们也许我们找一个专门的时间我们会讲了，其实指出人的罪是个好消息，在告诉我们上帝仍然看得起我们。上帝当人犯罪了以后仍然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人，而不是用动物的标准来衡量人。 而且他继续寻找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的位置，现在你回到了动物中间吗？你回到了自然中间吗？还是你继续在寻求一个你的人这个位置应该有的地方？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今天的部分啊，苦难的部分啊。这一个苦难的这一课是可能是这个课程最难的一课，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和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最难的一课。很多的人都会，很多的传道人和教会历史上啊都有非常好的描述了啊，我也不觉得这个课是一个一定是让大家能够觉得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新的东西啊，但是我想这个课程是我们的一个很真实很勇敢的面对，我们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告诉来教会的甚至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是面对苦难的，基督徒不是逃避谈论苦难的，而我们的圣经也是面对苦难的，圣经从来就没有逃避谈论苦难。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的时候啊，我们来到世界观的第三个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是吧？我们上节课说的是罪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一定要去面对另一个问题，或者说跟罪是交织在一起啊，但是我们不能说是两个问题，但是我们通常来说，我们除了罪以外，我们还会看到世界上的苦难啊，而且这个世界上的苦难还伴随着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在苦难当中会发问啊，会发问啊，不断的发问。这个世界上众多的这些文学题材、电影、小说，还有历史，甚至很多的人啊，个人个体，他们都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当中，他们每一天都在发这样的问题啊。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它出了什么问题？所以，第一有苦难发生，第二有问题发出。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啊，我们看到的苦难，我们都知道啊，有自然界的是吧？我们人最简单的，就算你没有任何苦难啊，所有人都有死亡，对不对？所有人都要经历死亡啊！如果你把死亡也当成是苦难的话，注意这个是，如我们后面会知道啊，死亡也是苦难的一种啊。那我们还要看到跟死亡相连的是，人会不停的出问题，是吧？所以有疾病。然后我们看到自然界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哦，让巨大的人员伤亡。还有呢，接下来就是我们人自己了，我们这个世界风调雨顺也好，所有没有疾病也好，我们人自己也在搞事情是吧，我们人也在制造各种啊，第一我们人可能会疏忽，我们人可能会有疏忽是吧，这个世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交通意外啊。第二人有故意啊，我不疏忽了啊，但是人天天在，有多少人在计划着啊，有多少人正在密谋着要去准备一个 plan 要去制造苦难呢？那更别说今天呢，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局势，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战争局势在日渐向世界大战的方向蔓延啊，这是一个悬在每个人头顶的一个问题。这个课啊，我先给大家讲啊，这个课今天这个课不是为了你现在正在经历苦难的人讲的啊。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或者我刚刚失去了我亲爱的家人，我现在就在突然检查出癌症，我正在要面对，我要去做我整个生死攸关的治疗，我们不会去讲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去讲今天我们接下来这节课的东西，这节课不是辅导课，不是苦难的辅导和帮助课啊！我先跟大家讲清楚啊，这节课的目的是什么？你现在还没有遇到大的苦难，你现在的环境相对平顺。好，我给现在还没有经历苦难，但是你现在愿意思考这个问题。你说我现在日日平顺哦，我是广东人哦，我们广东人最忌讳这种不吉利的事情。我还没有苦难，你为什么要跟我谈论呢？对不起啊，我今天这节课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就是要在没有苦难的时候准备面对迎接苦难。 我们需要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好好去学习用圣经世界观去思考苦难。为什么？因为只有你现在就建立起一个成熟的神学，只有你现在才做预防性的准备，有一天当苦难和邪恶临到你的时候，你才能站立得稳。我们经过苦难的人可能都有这个体会啊，在那个时候你之前的准备到这个时候就突然之间就是你什么都不剩下了，只剩下说你现在你之前的所有的这些灵命上的准备，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能够让你可以去在你跟神的祷告和各样的寻求里面的时候，可以让你仍然跟神连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备。所以大家知道了啊，这个课不是说你今天你看到教会有一个人他突然间得了癌症，你说哎，我把文迪的那个课件给你讲一讲，不要，他今天就要需要你去陪伴他啊，他现在情感上有需要啊。好了，大家明白了啊，我们不是给正在经历苦难的人讲的，我们给我们现在啊，也给我自己讲啊，我经历过苦难，我现在回头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有苦难呢？我们先来看其他的世界观，还是用我们的老方法啊，我们来看无神论的观点啊，无神论大家自己想一想啊，自然淘汰啊，弱肉强食，残酷的丛林世界啊，无神论者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最喜欢质疑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明明看见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和邪恶发生，你怎么还会相信有一个神存在呢？有一个神存在，怎么这个世界上还会这样呢？大家很熟悉这个问题吧？你怎么回答他们？
还是有神的原因。正确答案。
他会觉得你生活在你的信息茧房里面啊，他完全不会。
撒旦。
我们一会儿会说，我们一会儿会说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回应这个问题哦。无神论哦，他承认确实有苦难啊，有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啊，苦难是真实的，但是呢没有神，所以呢我只能自己来面对，是吧？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我们的鲁迅先生啊，他的那个哲学世界观啊，所以我们要为生存而战啊。而更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带来了世界的进步，是吧？优胜劣汰，那些活下来的都是强者，所以苦难要靠自己来面对啊，这是无神论最典型的死亡也好，所有东西没有人能够帮你啊，你自己要勇敢起来啊。所以这个是无神论者他们的一个观念啊。而苦难的问题呢，他们常常看到这个社会的苦难的话问题的话，他们很热衷于做一件事情，就是推倒重来。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重新从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去搭建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除去苦难的一个，除去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问题的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法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法国大革命啊，是吧？就很多的一些从头开始的这些。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啊，摩尼教啊，除了无神论以外，摩尼教我们之前没有讲过啊，但其实摩尼教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摩尼教其实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在波斯产生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著名的教父叫奥古斯丁啊，其实他就是最早就是摩尼教徒啊。摩尼教其实是什么？摩尼教是基督教传到中亚，就是传到伊朗的时候，波斯的时候，跟当地的一些原来的宗教混合起来啊，所以他们要叫摩尼尊者，有一个人叫摩尼尊者。摩尼教他融合了基督教，融合了历史上的这些波斯，最重要的就是他把波斯的原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古老的宗教融进去了，所以他很快就被教会看定是异端啊，甚至直接就，但是他后来发展壮大，他最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他认为上帝确确实实是善的啊，但是呢，还有另一个，有一个光明的，有一个黑暗的，这两派相争啊， 这两派相争啊，旗鼓相当啊。当这两派第一次打仗的时候，一接触就产生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光明和黑暗相争的产物。产物，那自然知道，你既然知道它不是产物的话，那它自然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就不断的，你所经历的东西就是他们之间的碰撞，是不是？所以他们不断的有碰撞，所以你就会不断的遇到苦难。所以他认为到最后的话，这两派就会打一直打到最后，一直打到最后。那这个摩尼教其实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你知道明教的话，大家有多少人知道明教？不知道啊，这个看过那个金融小说的人，他知道那个，这个《倚天屠龙记》是吧？《倚天屠龙记》最后，明教是摩尼教传入中国以后，完全和中国文化本土化的产物。所以摩尼教他们是有摩尼尊者，光明天使，有黑暗天使。所以摩尼教给你的感觉，在武侠里面其实你也能看到一点点，摩尼教给你的感觉就是没有正和邪的区别，正也是邪，邪也是正啊，是吧？那个正派的很多正人君子一样的虚伪的人，那个邪派的你别看他干了很多坏事，其实他干的东西来还蛮有，那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摩尼教的一个观念啊，善恶二元相争，他们势均力敌啊，好像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冲突都是因他们而起。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摩尼教，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是善恶二元势力交战的结果，那如果恶的世界是有创造的主的话，那他创造他的神是良善的还是恶的？摩尼教最终还是相信世界上会由光明主宰，会被善的神所打败啊。那恶是善的神创造的吗？如果善的神可以创造恶，那他还是善的吗？摩尼教传到美国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跟摩尼教没什么关系，你们孩子天天看的星球大战，从70年代开始，就是摩尼教在美国电影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现代化的投射。为什么？两派相争，今天这集你打赢了，明天那集他回来打赢你，所以他又永远拍不完，是吧？星球大战。好，所以摩尼教是二元论，善恶二元论，因果报应论，是吧？这个我们很熟悉，在中国其实尤其在它主要是来源于印度啊，印度其实埃及也有一部分啊，埃及印度，那在中国人现在最熟悉的苦难是我们从前犯的罪做的孽的结果，是吧？因为它是来源于一个自然主义观念，一切的东西可以回到我们现在这个自然里面找到原因。所以佛教就会说，如果我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怎么办？前世嘛，有轮回哦，所以这个轮回就来了，你找不到你就往你前面找，前面再找不到，前面的前面找啊，所以一定有啊。他们认为苦难是我们以前做的恶犯的罪的结果。那还有一种就是相信苦难一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原因的啊。第四种是泛神论的观念啊，苦难是一种幻觉，苦难是一种幻觉。印度教和佛教都是泛神论的观念啊。苦难啊，我们知道印度教本身就是在印度是主流的宗教，是一种从自然崇拜开始的这个自然神论的这样一个观念啊。那佛教呢，其实是从印度教里面反省出来的啊，因为它完全不同于印度教，完全不同于印度教。释迦牟尼，牟尼的意思是尊者，所以释迦牟尼的意思是来自于释迦这个族的尊者，释迦这个族的尊者。有大家有熟悉佛教的可以纠正我，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释迦这个族的尊者在当时的印度有几百个上千个这种不同的民族，他们在混战，他们混战的方式，他们当时的原始宗教是印度教，是吧？ 他们混战的方式非常的野蛮，非常的野蛮，他们是整个屠戮掉，而且他们对于人的价值非常的，他们战争非常的残忍，在当时。那施迦这个种族的他的一个王子啊，就是这个施迦尊者，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痛苦，他看到这个到处这个战乱的苦难，他离开自己的王宫出去巡行啊，他看到了三件事情啊，第一是贫，他看到一个乞丐，第二是病，他看到一个人快死了，第三个是葬礼，看到一个年轻，就跟这个寡妇在抬着自己年轻的儿子的尸体在出殡啊，他看到了贫、病、死，他看到了这些一切的痛苦，他回到了这些受苦的人当中啊，到最后他在菩提树下的顿悟，顿悟，顿悟的感觉是他说我们人呐、啊。我们人看到了这些东西会有苦难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活在有一个东西叫玛雅，我们活在自我的幻觉里面，在中国人有些人把它叫执念，执念就是说你很在意什么东西叫好的，拥有财富叫好，所以失去财富叫不好，所以叫贫，叫苦难，拥有快乐，拥有健康叫好，失去快乐健康叫病啊，拥有生命是好，失去对生命的掌控，死亡。所以你有这些执念，你才会有苦难呢、啊。所以他把这个看成是幻觉。所以佛教说，你去掉你这些执念，去掉你这些自我意识，你就不会觉得有苦难了啊。那其实从很多人看来，佛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鸦片，真真正正的鸦片啊！因为最苦最苦的人，他真的没有力量去，他被压迫或者被别人做奴隶对待的话，他没有力量去反抗，没有力量去改变的话，他就接受这种观念，他觉得如果没有神的话，那我就认为我受的不是苦难啊。我受到的不是苦难，我不没有什么好对好的期待，我也不会有坏的痛苦。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啊。如果从某种感觉来说，但是啊，很多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哦，他会认为苦难 something wrong， 他不能够接受说。哦，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有些什么东西造成的，苦难是不是可以去否认神的存在呢？为什么我们人觉得，有苦难的时候，恰恰说明有神呢？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无神论它攻击基督教最大的一个观点就是，眼见世间遍布罪恶和苦难，基督徒怎么还能够相信有一位神存在呢？有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他说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当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表明他觉得这个世界这样是不对的，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这个大灾问呢，小学生不需要文化，所有的人都会问，而且是出奇的一致，全世界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背后藏着一个所有人共同的一个心里面的预设，就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世界原来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样子，而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我看到苦难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正常的，这个世界是应该有一个正常的样子，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苦难是不正常的，所以从佛教来看说，我们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执念，是吧？但是对不起，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执念，这个执念是人一出生就有的，很奇怪。一个小孩看到突然间很小的时候，他可能他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他爸爸就死了，他不会说，哎呀，真好啊，我今天遇到了一件大好事啊，所有的人都会觉得痛苦。不仅仅是因为他失去了照顾啊，而是 整个在他的人生当中，哪怕还有人照顾他，他仍然要面对一个空缺，他面对这个空缺仍然觉得不对。那人为什么会有这个觉得不对的感觉呢？所以我们再问深一层，这个人凭什么他心里面一生下来他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世界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所有当他还在问你这个世界为什么会遍布苦难的时候，他就在告诉你他还有对好的追求，他还有对好的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样子的一个观念在里面。所以他把苦难都看成邪恶的，自然界的苦难就是自然的邪恶，地震是吧，这些火山喷发，所有的暴风雨，人的苦难呢，就是人为的呢，就是人的制造的苦难。所以他们认为要么就是自然之恶，要么就是人为之恶。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苦难跟邪恶同等起来看，因为我们都觉得它不好。当人觉得这个世界本不应该这样的时候，正说明了人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道德良善观念，什么是好的，这个他不需要教啊，他一出生就有。所以他才会问，在苦难中他会就问出了什么问题，而这正恰恰表明人是知道有神的，人是知道有神的。所以当无神论者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表明他知道神，但是他不满意，他对神不满意，他对神这样做不满意，他要跟神要个说法。所以他其实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在向神发问，我们不要觉得他这个东西是在否认神，他不是在否认神。哲学家普兰丁格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只是进化来的，那么真的会有邪恶吗？这件事吗？我看不出有这种可能性。当你人还在觉得有邪恶的时候，就说明他才觉得有神。好，所以苦难的话题它不一定是传福音的拦阻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当一个在苦难中的人，我们再跟他谈福音是不是很那个，不一定啊，因为他在问了，他这个时候才会去问他平时不会问的问题，这个时候他才会特别的关注到这个世界真的出了问题，我平常没有注意到，但是我现在注意到了。苦难可以把一个人催逼到全能上帝面前，不得不向他寻求答案，哪怕是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满怀恶意的向基督徒挑战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在想找神要说法。所以我们不要怕他们提这样的问题，当他们这样问的时候，其实表明他心里还没有像佛教那样彻底觉得这些不过是执念而已。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我们从圣经来解释启示的话呢，我们先回到我们上一节课讲的罪里面，我们想想看啊，我们说到罪了，罪不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罪是一个上帝创造出来的看为好的，他们人从人开始啊，先离开了他的本位，这个秩序分崩离析了，罪人不再能够遵行神的命令，罪人不再能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就把这个叫罪啊。他不再能够遵行神的命令，不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把这个叫罪。所以罪是从那个好里面的一个堕落。所以在圣经的世界观里面啊，苦难和邪恶都是人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亚当犯罪原罪带来的结果。我们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苦难也是神所创造的人，当人不再按照神的旨意而行之后，这个世界就坍塌了，是吧？各种平安的关系，沙龙就被破坏，而神创造的秩序开始分崩离析啊，天天分崩离析啊，就像一个巨大的星球突然间变成了碎片啊，我们就发现这些，然后带来就是无休无止的这些陨石啊，它们就会到处乱飞啊，到处乱飞，这个秩序在分崩离析啊。 我们要探讨圣经对苦难的启示之前呢，我们用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用一种问答的方法先来看，好不好？我们用两种方法，我们今天想的是问答的方法。我们下一节课，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总结起来，我们从六个方面再来整全的去看待苦难啊。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用问答的方法，用讨论的方法啊。第一个，我们从圣经来看，第一个问题，苦难与邪恶是不是神创造的？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如果我们用我们上节课对罪的这样一个观念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摆正我们的视角了。罪是从一个好的秩序里面坍塌下来，所以不是说那个东西是坏的，是那个东西离开了它的位置以后，它的关系出了问题，它就变坏了啊。圣经在罗马书说，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啊，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这是罗马书8:20-21啊。在神创造的蓝图里面有没有苦难？如果我们有人会说苦难是不是神创造的，或者就像我们问邪恶是不是神创造的，邪恶是不是神创造的？在这里他说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虚空这个词哦。虚空这个词就是有点像所有东西开始分崩离析的感觉，这个东西开始变成虚空的，原来在希腊文这个词原意是就是混乱，没有意义，混乱，而混乱才是没有意义的来源。混乱了，它首先在失去了秩序，受人犯罪的影响，这个受造之物现在处在一个失去秩序的状态，已经不是神最初造他们神看为好的状态了。他当然他没有立刻说全部分崩离析，但是上帝还在拖住他，但是他已经开始滑出那个轨道了，是不是失序了，很多的东西都在失序啊。所以在上帝并没有创造坏的东西，上帝创造的东西看为好，并且把它们放在好的秩序之下。上帝没有创造苦难与邪恶，苦难与邪恶也不是因为上帝创造之功而带来的，甚至不是因为说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而上帝带来了，而自由意志选择了苦难犯罪，所以我们会归咎于神说，那你为什么要给人自由意志？不是，上帝给人以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最初也在他的好的秩序里面，因为人最初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苦难不是神创造出来的，它是神人犯罪啊，从神创造看为好的秩序当中脱离本位堕落的结果。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上帝最初创造的那个看为好的世界了。苦难是一个寄生存在的啊，邪恶和苦难不是被创造的，是依赖的，它依赖于神的创造。如果神没有创造这个好的，就无所谓从这个好的当中堕落了。所以苦难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像寄生虫一样的东西，苦难是需要宿主的，如果没有神创造好的，苦难也不会发生的。苦难呢，就在神创造的好的，在这个好的秩序里面，当人堕落了以后，苦难就在这些里面，就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所以苦难和邪恶是神创造失序的写照啊。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他们就把这个叫做寄生蜂啊，这个绿色的是一个毛毛虫啊，是一个健康的毛毛虫。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健康的毛毛虫它一生活着的意义啊，有一种很小很小的蜜蜂啊，蜂就是这个白色的点点，是这些蜂的蛹啊。这些蜂啊，最早这些小蜜蜂把自己的卵产在这些绿色的毛毛虫里面。而它一生的食物养料就是从这个毛毛虫里来的，直到一个时候它们已经变成蛹了， 他们要幻化出蜜蜂出来了。你看到它上面有几十个上百个是吧，每一个都是。进化论很喜欢把这个作为一个反对神创造的一个佐证。如果神创造的话，他怎么会创造这么邪恶的东西？你看这个蜂啊，原来完全就是靠这个绿色的毛毛虫为食物的。这个绿色毛毛虫的生就是出来的意义就是给它吃掉。这个绿色毛毛虫也不会长大，到最后就是当这些蜂吸够了养料，它就变成了一具尸体，是吧？所以他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绿色毛毛虫叫天鹅，天的天上的鹅。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寄生蜂其实它原来不寄生，它有别的食物。也就是说，会当你今天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并不是这个寄生蜂和这个天鹅幼虫最早被创造出来的样子。这个寄生蜂原来它并不吃其他动物的身体，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破坏以后，很多东西崩坏以后，它开始很多的自然界的秩序里面，你就会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露露有什么问题？
人从善变恶，因为我们人有自由意识，那这些自然界的生物他们
没有自由意志，
又是从，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愿意的，是因为谁啊？我们的自由意志拖累了，连累了他们被连累了。万物陪着我们，万物陪着我们堕落，它里面的东西就开始自相纷争了，所以它就开始互相弱肉强。病毒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今天的 COVID 病毒是吧，我们全世界都深受，而且还要说还有好多好多病毒在那等着一个一个出来呢。但你不知道一个问题啊，但你其实我们都觉得病毒不好是吧，是造成世界不断的苦难，而且没有特效药，病毒只有免疫力才能够抵抗病毒是吧。但你知道吗，在海水里面啊，在每一滴海水里面有多少病毒，每一滴海水里面的病毒可能就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沙子的数量，恐怖到这个程度啊。而病毒有个重要的功能啊，我们知道病毒是吃细菌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全世界的海洋，它的细菌含量是维持这个海洋里面所有生态环境链条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所以这个海洋那么多生物，你因为它的食料从哪里来？两种，第一从光合作用来的，但是海里面没多少植物啊，怎么养那么多鱼呢？那么大的鱼呢？巨量的细菌啊，海里面的细菌才是所有食物链的底端呢。而细菌的决定，这个海里有什么细菌是由谁来决定的？病毒决定的。因为很多的病毒是噬菌体，它们决定了哪一些细菌活下来，哪一些细菌被消灭掉，它们在不断的调节这个海洋里面的营养。病毒是这个我们全世界海洋的一个营养师啊，它为这个世界的海洋提供维持一个平衡，让所有的生物链在更。现在我们看到的病毒让人生病是什么？病毒脱序，脱离了他原来知道的秩序。你能够说上帝创造病毒不好吗？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道那个上帝最早创造的那个是什么样子的。它病毒在我们学生物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 RNA 的交换式，它不停地在交换，让这些不同的生物之间交换遗传信息。它本身其实不叫生命，它不能够叫做生命，它在交换着这些不同生命之间的遗传信息。但是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在调节我们地球大，我不是很懂啊，但是我只能知道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它今天既然已经有这么多的作用啊，但是它稍微脱离一点点，在它最初创造的那个秩序，就会是可怕的灾难。 稍微脱离一点点。啊，我们做生物研究的癌症就更明显了。癌细胞原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细胞啊。我们的细胞原来是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秩序的，它到什么时候产生，到什么时候该消亡，它才能够让人不停的新陈代谢活下去啊。它该消亡的时候它不消亡，很可怕啊，该消亡的时候不消亡。所以癌症的癌细胞是一些不会死的细胞，它不停的在所以癌细胞是正常细胞功能的失序，它完全离开了它那个秩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苦难呢，我们都没有看到说，难道上帝创造细胞不好吗？上帝创造病毒不好吗？上帝创造这些生物不好吗？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不是说这里的例子能够解释所有的，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我们举一些例子，我们大概就能发现很多很多苦难是看到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最，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想到最初的上帝创造的那个秩序是怎么样，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在他的沙龙和谐的关系里面。但我们至少能够知道有很多的苦难都是因为这些秩序没有在他们一开始的这个创造的秩序里面。第二个，所以苦难不是上帝创造的，苦难是上帝创造的这些好的东西脱序了。第二个，苦难和邪恶是虚幻的吗？我们怎么来看印度教或者泛神论里面讲到的苦难是因为人的幻觉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吗？Kathy 可以帮忙读一下吗？比较多。
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残染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柔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耶稣在这里用了两次这句话是吧，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举了两个什么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比拉多把很多加利利忠诚于敬虔的人，他们到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比拉多冲进献祭的地方镇压，当场把他们杀死，所以他们献祭的牛羊的血就和他们自己的血在祭坛当中混在一起。所以比拉多的暴政让这些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害，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为了神去献祭，神应该看为好，他们为了神，为了侍奉神，他们竟然在侍奉神的时候被比拉多杀害。所以他们就觉得，有些人就会觉得，是不是他们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上帝怎么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第一个事情是人为之恶，是一个人为之恶，他们向耶稣发问是吧。第二个事情是一个什么？自然之恶是吧，西罗亚柔倒塌了，没有人呐，没有人去推他，没有人去打仗，他突然间就塌了，压死了18个人，可能在当时耶路撒冷是一个大的事情是吧，很多人知道。耶稣讲到一个人为之恶和一个自然之恶，所以他今天回应了我们所有苦难的问题是吧。在这个里面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但是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回应？当我们看见我们身边发生苦难，当我们身边发生这些人欺压另一些人，当我们身边看到我们很多东西不该发生的发生了，他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如果说上帝有信息要传给我们，那么他上帝在这些事情里面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耶稣说，上帝向我们传递一个，第一，灭亡的信息；第二个，悔改的信息。 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论是人的邪恶还是意外导致的苦难，每一天都在你身边发生，对不对？上帝在那个像里面向我们传递一个提醒，什么提醒？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若不悔改都将面对死后的审判。耶稣告诉我们，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不管你是去宗教敬虔的人，不管你是那个没有神到处乱来，不管你是比拉多，不管你是还是被比拉多杀的人，不管你是无辜的受害的人，不管你是得病的人还是健康的人，你知道吗？地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应该面对的结局啊，没有例外，没有例外，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结局。如果神不用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还认为没有那个结局。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如果没有死亡，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不会有最终的死结局，不会有最终的审判，我们的罪不会带来最终的审判结局。但是上帝说不是的，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开始，神就用死亡，用苦难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要去面对那个最终的结局哦。无论是今天你在死苦难当中死的人，还是你活到足寿而死的人，没有区别。难道你没有听见吗？难道那些在平顺中的人你没有听见吗？你听不出这个信息吗？你也要面对那个结局啊！你怎么面对那个结局？怎么面对你将来死亡死了之后审判的那一天呢？苦难在告诉我们一个很冷冰冰的事实，就是在上帝在人犯罪之后对人发出的那个审判，上帝不欠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富足健康的人生。我们很多人觉得上帝欠了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不健康、不富足、不成功、不顺利，就是上帝的责任。耶稣彻底的颠覆了我们人在犯罪之后，在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应该面对的事情。我不是说在我们刚刚被神创造出来看为好的那个时候，不是哦，是我们犯罪之后，在伊甸园被赶出来了，我们已经失乐园了，我们在那个里面，我们要面对那个，我们要仰望神的救恩呢。如果我们连自己本该消灭，我们本来就应该面对一个充满苦难的人生，都没有这样的意识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听进耶稣的悔改的信息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备哦。所以耶利米哀歌说，我们没有消灭，是因神的怜悯。这是一个很让我意外的，神不欠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健康富足的人生。所以基督徒一定，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跟神成功神学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我们接受了成功神学，我们就放弃了福音，因为福音本来就不是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成功，福音本来就告诉我们如此灭亡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结局。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苦难和邪恶不是虚幻呢，是真实呢？因为有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不是虚幻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执念，不是我们自己很较真儿，是因为那个天上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在地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当我们还认为我们的人生应该有富足有健康，我们出了苦难就是你的责任，上帝你来负责，其实我们不明白，我们其实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我们不是说这个愤怒不给我们救恩，我是说那个愤怒是引我们到救恩里面去的一个非常非常。所以我们不承认苦难是真实的话，我们也不会面对神的愤怒。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泛神论这么大的危害性，让我们其实它让我们忽略上帝的愤怒。第三个啊，邪恶的始作俑者是什么？是不是邪恶是不是由神发起的啊？我们常常有一个东西叫不择手段，是吧？为了达到好的目的，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坏一点的手段啊？反正能够做成事情就可以啊。 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啊，满真可以帮我念一下。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所以苦难和邪恶也不是神，不是神创造的，第二也不是神发起的，也不是神发起的，因为神是反对邪恶的，这些恶念，这些要去用神所创造的好的东西来做坏的事情，这个恶念不是由神发出的，神更不会主动的用邪恶来达到他善的目的。这个世界之所以被苦难邪恶所笼罩，是因为人选择犯罪离弃神哦。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三个邪恶发起的原因哦，都不是从神来的。第一个，自然界的邪恶，这些死亡灾难疾病哦，是从人最早犯罪的那个罪带来的，可能它延续了很多年才造成了今天的一场大灾难，它可能会延迟了很久啊，但其实都是亚当夏娃最早违背神的后果，你可以这么认为啊，因为万有都浮在虚空之下，万有都失序了是吧，万有都失序了。第二个，人类道德的邪恶呢，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然后人就开始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了是吧，这些恶是什么，用上帝创造的好的东西来做坏的事情啊。第三个，这两个我们很容易知道，第三个其实还有超自然的邪恶，超自然的邪恶，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世界也握在那恶者手中啊。圣经说撒旦和他的差役可以兴风作浪，我们看到约伯记里面，他什么，第一他让狂风突然之间把约伯的财产他的孩子压死了，第二他亲自，约伯记说他击打约伯让他浑身长疮，在人类犯罪之后，这个世界啊，撒旦开始有权利对这个世界做这些事情。而在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也看过上星期的讲道，说当耶稣的门徒经过加利利海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风浪冲着他们怒吼，是吧，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啊，超自然的邪恶。但是这三个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人自由意志的结果。那第一个自然界的也是人自由意志的结果，是一个间接的结果，对吧，所以人才是邪恶的始作俑者，人必须为自己自由意志所做的事情负责，上帝跟这些邪恶没有任何的关系。第四个，神对苦难无能为力吗？神对苦难无能为力吗？善恶的二元论呢，善恶的二元论就是说神是好的，但是呢他打不过苦难啊，所以他要势均力敌打到最后啊。但是在以赛亚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对波斯王古列的预言啊，对波斯王古列的预言，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又降灾祸的意思就是我用灾祸，这个大灾祸上帝可以用。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什么，他说这一切是我耶和华，都在我的掌管之下，所有的万事万物，无论是自然界的人的邪恶，甚至于超自然魔鬼撒旦的邪恶，在上面都有一个神的主权。这个在圣经里面从一开始，从人要犯罪开始，他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的。所以创世纪才会有这句话，约瑟最后一章他对他的兄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他原文他英文的意思说 You intended to harm me。 神的意思是好呢，他说 God intended it for good。 Intend 在我们英文里面是什么？故意的。在法律上 intention 就是你很故意的要去做。他的意思是什么？当你们故意的要害我的时候，神在干什么？如果你用一个不恰当的词，神故意的是要为你们的好处，要使许多人的成，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关。当神，当人在故意做害的时候，上帝没有睡着，上帝没闲着，上帝也不是无可奈何。同时上帝的意，上帝就在故意做一件好事。那你说怎么这个我们的脑海里面没有办法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是吧？上帝要故意做一件好事，他又不违背我的自由意志，是不是？人在那些坏人在故意的要害一个好人，在故意的要去伏击他，要去害他，但是上帝在那个同样的时候，他在故意的要做一件对我们的好事，但是两者互不，人的自由意志不能让上帝受制于我们。不能说一个坏人做了一件坏事，上帝说哎呀怎么办，他们做了这么大的坏事，我原来的计划泡汤了，我要被人的这个东西牵着走了。没有，上帝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自由意志而受制于人，同时人上帝的主权也不会破坏人的自由意志哦。上帝的主权，所以人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不能够说哦，上帝你一开始计划是好的，所以我帮了你，我没有责任。不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的主权丝毫不会破坏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这样的奥秘，没有任何的。所以神对苦难不是无能为力。那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上帝又没有创造苦难，看到这些，而且他又有他全善的计划，他又有能力，那他为什么还看到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他不阻止呢？那我们下节课来讲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